第61集。但对于他的婚姻大事，父母一反常态，他们有他们的考虑，他们曾是北京人，而且曾是很有身份的北京人，他们无时无刻地盼望着尽快地重新再成为北京人，哪怕不恢复他们从前的身份也在所不惜。尽管这座北方城市也是一座相当美丽的大城市，粉碎四人帮后开始理所当然地给予他们种种破格的礼遇，他们内心里还是只不过是这座城市为他们的流放地。北京是他们的心结，是他们的精神码头，是他们早已确定了的灵魂安息地。不重新回到北京，他们死不瞑目。高翔是他们唯一的儿子，当他们离开这座城市时，儿子必须同他们一起回北京。仅仅这一件事才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向儿子妥协的事。对于从前的身份，他们有完全放弃的心理准备，却从来没想过可以考虑将唯一的儿子单独留在另一座城市，一座曾是他们人生流放地的城市。不，这对于他们是一件不容商讨的事。他们认为在这件事上，儿子若违背他们的意志，那么也就违背了是他们的儿子的起码原则。而儿子的爱情当然也应该顺理成章地发生在北京。哪怕是北京一家普通百姓的女儿，他们都是打算面对现实的，但就是不可以是自己家已故女佣的女儿，更不可以是一个安徽乡下已无继长的姑娘。她才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呀，何况以他们目前的能力，若将她的户口也搬回北京，那将是多么多么难的一件事呀。儿子为什么非要将这么一种难以理解的爱情进行到底不可呢？世上不是只剩下了她这么一个姑娘呀。想来想去，在他们那儿只剩下了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们唯一的儿子被他们家已故的老女佣的女儿施展难以抵挡的祸术迷住心窍了。结果是那姑娘不久以后被烟厂解雇了，本就是临时工，不需要什么理由。然而爱情仍在地下继续进行，此时爱情已不仅仅是爱情，也是地下抵抗运动了。姑娘像她的母亲活着时一样，也在一户人家当起佣人来。爱情之地下抵抗运动更加激怒了高翔的父母，他们认为那是对他们是父母的正当权利的蔑视和挑战，而且那姑娘是不折不扣的主谋，他们的儿子不过是被一时迷住了心窍的随从。其实恰恰相反，那姑娘倒是一次次打算知难而退了，倒是他们的儿子破釜沉舟，一往无前。于是那姑娘有一天被雇主客客气气地辞退了，谁家也不愿雇一个品质上有劣迹的姑娘做女佣。难道勾引雇主家的儿子不是一个女佣最不能被宽容的劣迹吗？何况她不知悔改反而继续，这看法是不便直言的，所以才客气而又坚决，只说不需要了。高翔与他的父母因而大吵一场，连他自己也被逐出了家门，只得找了个借口住到少年宫去。当时在中国，在城市普遍人家的居住情况别提有多拥挤，谁要租到一间小小的屋子在城市里长期住下去是十分不容易的事。而那时姑娘已怀孕了，在当年在中国，在城市，倘若非是夫妻，两性关系只能是一桩双方担惊受怕、仓促而又慌张进行的事件，所寻觅到的空间往往足以令人倍感羞耻， 也正是这一点，常使恋爱中的青年因他们的婚前的性行为产生心理上的犯罪感。那一种犯罪感使高翔和他所爱的姑娘觉得他们是一对作案了的贼。爱情的果实结成的太不是时候了。在当年，在中国，即使是在一座大城市，对于一对未婚青年避孕的成功与否，其实主要依靠的是女性一方的算术推算能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因为当年的中国几乎还没有什么避孕之药公开出售，而买避孕套是要凭单位证明的。遗憾的是，高翔所爱的姑娘，她的数学头脑先天就不怎么好。高翔决定向她的父母宣布真相，而姑娘不同意，她没有勇气同意。由于双方门不当户不对，她在心理上本就是爱得很自卑的。她怕高翔的父母将她怀孕了这一件事当成是她的又一次阴谋得逞了。进而当成是他的讹诈手段。他坚持要回到他的家乡安徽农村去，他说回到了家乡，他自己总会有解决的办法的。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他想他可以将孩子生下来。他以为家乡的人们对于他未婚而孕这件事，也许不但会抱有宽容的态度，而且还会给予一点同情。起码在家乡，他周围不都是冷漠的陌生人。然而，这涉世未深的姑娘又一次犯了错误。她在家乡更其不幸地成了一个道德败坏的反面教员，连她的亲姐姐现淮剧团的一位女演员都觉得因她而丢尽了脸。
我们农村人家是能和大城市里的人家攀上一种非亲非戚的亲密关系的吗？攀上了多不容易呀、啊！那是咱们给人家做女佣的母亲用20几年如一日的忠心耿耿换来的。如果高翔一家迁回北京了，那咱们姐妹就等于和一户北京人家有了特殊关系。北京人家呀，何况高翔的父母非是一般人，原是北京文艺界的名人。文艺界的名人，你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吗？即使不能像亲戚一样经常走动，能对别人说说，那也是咱们姐妹俩的一份荣耀啊。是咱们母亲一辈子善心待人，为咱们姐妹积下的一份德。人家把你的户口办到城市去了，人家给你找了一份工作，每月30几元的工资，也算是对得起咱妈20几年的忠心耿耿了。可你呢？你却不知道珍惜这种难得的关系，你竟然痴心妄想成为人家的儿媳妇，于是就千方百计勾引人家儿子。那样一户人家的儿媳妇是专门等着你去做的吗？现在可好，你把自己搞怀孕了，却回来住在我这儿，害得我也没脸出门，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你叫我拿你如何是好啊。
当姐姐的一番番用诸如此类的话训斥他、羞辱他，那些话也基本上代表了家乡人对他的看法，到了那么一种千夫所指的地步，他反而铁下了一条心，不听任何人的劝，一定要将孩子生下来不可了。高翔这边呢，毕竟是人生头一次初恋，爱的就很不懂事。没分开时山盟海誓的，仿佛世上根本没有什么人什么力量能使他们分开。一旦分开，不必再整天呵护着哄喂着了，便体会到了一种仿佛解脱般的轻松，责任感渐渐的淡了。只不过起初跑到他的家乡去偷偷看望了他一次，时间一久连信也写得少了，信中也不再出现一行行思念不已的甜言蜜语了，而那正是爱他的姑娘在非常时日里所渴望所需要的。不是他变心了，不，他没变心，只不过初恋的那一种如胶似漆的黏糊劲儿、热乎劲儿，由于分开而降温了。 孩子终于是生下来了，但是第二年未婚的小母亲投水塘将自己溺毙了。又过了几天，有一个安徽农村的青年来到了这一座省城，来到了少年宫。他抱着一个孩子，那会儿高翔在上课教手风琴，前几天他刚在少年宫被评为模范教师，还获得了100元奖金。他正打算给他写封信问问他的情况，并向他报告自己事业上的成就，也把100元奖金给他寄去。他被同事从教室里叫了出来，在少年宫一进门的大厅那儿，当着传达室师傅和他的同事的面